我想我们在 set up 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开始啊。可不可以请大家尽量往前面坐，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好不好？往前面坐一点。这样的话，万一没有那个，你们还可以看这个 computer 荧幕。没事，那个
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我就说把这个放在上面，他们也许还可以看得到。好，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主题啊。那今天的主题是正式的主题是 official 的主题，就是说你了解你的孩子在不同的阶段他的需要。可是我就把再进一步，我把它换成一个主题，叫做与你的孩子一同成长。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已经慢慢长大，可是我们自己教育的方法五年以前跟五年以后没有改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孩子对我们同样的方法会现在会那么反弹，好像我们就会觉得那个以前我一讲他就听，为什么现在讲了他好像就没有用，就是因为我们他长我们没有长。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主题是在讲你怎么跟你的孩子一同成长。跟你的孩子一同成长，就是不是你怎么让你孩子永远听你的话，而是说你的孩子在不同阶段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你用什么方法来教他，然后在这段时间他会对他会有用处。因为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基本上孩子听不听你的，或者是你的方法有没有用，就不一定是你跟孩子，就是人跟人中间的人际关系，多半都是一种需要的问题。人如果说对方有这样的需要，你刚好给他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愿意照你的方法做。可是如果你给他的不是他所要的，他就没有意愿要来，对不对？就跟你开餐馆也是一样，你如果开的餐馆是专门是卖川菜，但是你找有他是不喜欢不吃辣的，那你再强迫他，或者说你再一直鼓吹的话，他来了一两次他还是不会继续喜欢。就是你有的时候是一个供求的问题，是他你要知道他到底要什么。我们在第一堂就已经讲过，有很多时候小孩的反应不是他常常是反映他里面的一个需要，你要知道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可是每个孩子在不同的阶段都是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今天就是在讲到不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要的是什么。其实先生，如果我把这个放在这里，把它变成 whole screen， 他们也许也看得见，你觉得呢？
OK，
可能还简单一点，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可能看你们看得见看不见啊？看不见就你坐前面一点。把它变成 whole screen 看看。whole screen 啊？
不，你这个 screen。
哦，这个啊，哦，他也许是用 mouse， 在这里。用 mouse， 你看能不能把它变成？
可以。
变成一个整个 screen 出来，我只要 page down up and page down 就好。有吗？好，哦，他还慢慢出，好。
那我就回到头来，
你就呀，没关系，就这一个配置
好
了。
好
呀。
但是他现在你这个是刚才不是 presentation 的 mode， 你现在到这个 mode， 你
要每次要
不停的
点哈。
对。
啊哈。
我先。好了，外带。
好。你就把它整个放出来，好不好？
好
呀，我们常就说我们平常啊，我们可以看得见吗？马虎马虎啊。我们平常常常注意到的是孩子外在的需要。一般来讲，做父母的觉得一个尽责的父母就是你满足他所有外面的需要， 比如说他今天食衣住行的需要，或者是他今天学校要什么，或者是他他就是我们所有觉得一个父母亲最明显的责任就是养育，就是好像给他外面的满足。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忽略到孩子常常最需要的是他里面的需要，一个人里面的需要满足的时候，外面的需要就变成其次。可是有很多人你会发现他外面需要都满足了，但是如果他里面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话，他外面的需要并不能够让他快乐。所以我们教孩子，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到外面让他穿最好的衣服，让他跟别的孩子都是一样，都有很多的享受，你会发现他的里面他并不是满足的。那到底怎么会跑到那去了现在怎么让他回OK， 现在就到这个哈。好，那你一直恐怕要一直按，是不是？他说要一直按。哎，这还是刚刚那个下一张呢？好，现在耿宏研究一下啊。再什么？
再点，
一直点。好，到底人有什么？哎，我觉得好像上面还有一张。这个呢？
这就是刚才那个。
哦，那这一张，来，这一张好，这个跳过了一个。我们常常在专家们常常在考虑的，争执了很多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孩子他变成今天的他。或者说我们教育孩子，或者我们一个人变成今天的我，到底是先天的是你的遗传，还是你后天的环境？这个他们争执了很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就说讲到先天遗传的人，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很相信说很多事情都是基因决定的。如果你这个人我们中国人多多少少也好像受到这个影响，你记不记得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对不对？我们就好像从这个来想说，如果这个人爸爸妈妈是这样的话，他小孩也是这样。所以有在这样的想法里面，我们就是好像比较悲观的。如果这个人他爸爸妈妈不是很聪明的话，小孩一定不聪明，是爸爸妈妈品格不好，小孩品格也不好。所以他们就觉得这都遗传性。那甚至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在这样的想法里面，他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你都是已经决定了。比如说他们做研究就说有的人他基因里面有爱喝酒的基因，所以 alcoholic 他就看到酒他就不能拒绝，因为他基因是这样。或者有赌博的人，他有基因他是喜欢要赌博的个性。或者有些人他个性很暴躁的人，他有暴躁的基因。那这样的话他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放在基因的里面的话，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已经注定是这样。那这个讲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遗传会决定我们的个性？假如是遗传已经决定的话，那优生学就是变成非常的重要，是不是？那支持这样子讲法的人，他们就做，他们曾经举过一个实验，就说他们有一对双生的孩子，他们让这两个孩子在不同的环境长大，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的环境。可是过了几十年以后，他们碰到一起，发现这两个孩子虽然在不同的地方长大，他们的个性喜好很多东西都很相似。所以他们就说，你看这先天遗传就是会决定你这个人是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虽然你在不同的环境，你还是不能改变你自己。但是从现实来看，你会发现说常常在同一个家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会个性会很不一样，会不会？你一个孩子可以是非常外向，一个孩子非常内向，有的孩子是非常的懒散，有的孩子是非常勤快。你会发现同一个家里面 同一个环境长大，他们也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从这样子的来看的话，其实先天的遗传跟后天的环境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这个就是给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重要性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你的后天的环境，你可以塑造你的孩子，但是当你塑造你孩子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因材施教，你要晓得他的个性，不是说你对孩子对家里面孩子每一个都是同样的对待，你就希望他都出来都是一样的。你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有的孩子特别敏感，有的孩子你只要稍微讲一讲，他就自己就很晓得，哎呀，我赶快就不要做了。可是有的孩子，你要把话讲得很白，甚至要讲得非常的明显，他才会好像就他会一直试试看看他的 limit 在哪里，然后一直 push 到他的那个墙要很硬了，他才会退回来。可是有的孩子，你那个前面你只要稍微讲，那个好像是一根绳子放在那边，他就会退回来。所以这个你就晓得各个孩子不一样，你要照着他们的个性来设计，看你怎么来带他们。那到底人里面有些什么基本的需要？我想你们对孩子们身体的需要都是很注意，但是到底孩子里面有什么基本的需要，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当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你有没有也注意到他满足他里面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如果不得到满足的话，等到他大了以后，他就会到外面去找。我等一下会再举一些例子，你们就会了解这个中间的重要性。第一个基本的需要，他要觉得要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其实像一张白纸，他这张白纸的里面，他对这个世界的对世界的看法，对别人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是全部都没有的，是我们后天的父母这一点一滴的灌输在他的那里，让他知道他到底这个他怎么去看世界，怎么看人，怎么看他自己。那第一个就是他里面他需要觉得他有那个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是对着环境的，他到底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到底这个世界是一个安全的世界，别人对他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这个有你发现有些人对别人都是好像非常防备性的，会不会别人讲一句话他都会从坏处去想，可是有些人是他是很没有防备性的，他就相信所有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人家都不会害他的。就是你那他这两种人他的观念哪里来，很多时候就是他长大的环境，他觉得这个环境是不是安全，有很多时候过去的创伤让我们开始就会不相信人家，会开始就会觉得这些人他对我也许都有恶意，我不保护自己没有人会保护我。所以这是他对环境的看法。那这样子的看法，你会说如果一个人他对环境的看法，一个是非常觉得很安全的，一个是觉得全部防卫性的，你如果有两个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跟他相处是很不一样的，会不会？你会发现有那些非常防卫性的人，你简直是不太能够跟他随便讲话，因为他总是在想，哎呀，你这个讲这个话是不是有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企图？那可是一个太相信、很相信别人的人，你当然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可是你就会发现说，你跟他好像对他比那个人比较快乐。他会不会觉得好像每分钟都是要保护自己的。那第二个需要是什么？第二个需要他是对人的，第一个是对环境的看法，第二个是对别人的看法。对别人的看法，他会不会觉得接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找被别人接受。什么叫被接受？被接受的意思就是说，人家是不是喜欢我，人家是不是觉得我好像能够不是一直不是来挑剔我，或者是人家觉得我不好。他这个被接受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我可以做我自己，别人还是会喜欢我。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找这样的朋友， 都在找这样的环境。如果 你有没有过有一些朋友和你不管你做得好不好，你会发现他都是对你，他都同样的喜欢。哎，他夫妻中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常常那个伤害就是来到大家不是完全的接受。有人说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就决心好说，我这娶的太太不够好，或者我这个戏我慢慢可以调教，我可以慢慢把他改过来，他这个人没有野心没有关系，我可以慢慢刺激他。这个人他太外向，我要想办法让他收心。就说我们常常就是要改人命，可是在改变对方的那个过程中，其实对方的感觉就是说，你是喜欢我，你自己的一个理想的我，而不是你接受真正的我。我们对孩子有的时候也是会，我如果心里想好，我希望一个孩子数理非常好，也可也许刚好你的孩子是喜欢音乐，他可以。但是如果你看重数理，过于看重这个人的话，你的孩子会觉得，我的父母永远对我是失望的，我不是他想要的那个孩子，就那个失望在这个在自己的里面，总觉得我的父母喜欢我是有条件的。我想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体会到，人家对我的是无条件的接受还是有条件的。就是人家总是觉得好像当我满他如他心意的时候，他对我高兴一点，还是说当我让他失望的时候他就拒绝我。我们的孩子其实一直也在找，就是父母对他无条件的接受。我们可是慢慢慢慢，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对孩子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孩子，我们喜欢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当你跟比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的孩子这方面运动不如这个孩子，我的孩子钢琴不如那个孩子，你就拿别人做一个榜样。可是我们不会想说，我的孩子他的个性是这样，我不需要去改他，我怎么样子能够帮他发展他的个性，而不是说要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你当你觉得你的旁边的人，你所谓爱你的人一直都是在想改变你的时候，那个是蛮痛苦的。因为你觉得你很累，你总是要活出他要你活的那个样子，否则的话他就其实心里并没有真的喜欢你，这个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父母对儿女没有办法给他这种无条件的爱，就说我不看你的表现，我只是爱你就是因为爱你。这好像父母对孩儿女啊，都是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比较有无条件的爱，会不会？你人家说拉里头儿子自己的好，你的孩子即使长得很丑，可是在爸爸妈妈眼睛里都觉得很好很漂亮，都觉得哎呀你看我这 baby 怎么看怎么好。可是等到孩子慢慢，我觉得很可悲的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他有能力，你觉得他有能力改变他自己变成你羡慕的那种人的时候，我们就对他就开始有条件。如果他的表现不像我想的，我就越来越觉得我对他失望。所以有很我们有多少人就是活在那种遗憾的里面，觉得自己爸爸妈妈对自己是失望的，觉得自己没有哥哥姐姐好，或者没有别人家的孩子好，或者我爸爸妈妈一直要想我做医生，但是我选择去做作家，我在我父母的眼睛里总是好像很让他很失望。那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是就是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你的个性也许有些地方好像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可是他看了他就接受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你就会发现说你在这个人面前你可以很放松，可以做你自己，而且他也欣赏你，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找的。有很多夫妻中间的问题，其实伤害都是在于你发现对方对你没有办法无条件的接受。可是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这样的愿望，就希望找到一个人，他可以让我觉得很安全，他可以让我觉得他可以无条件接受我。 第三个需要是什么？第三个需要要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价值，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用。我跟百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那个动物不需要觉得自己有没有价值，可是人总是希望自己是有价值的，就觉得好像我没有白白来这个啊。人里面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不是只是活着就好了，他希望他活了以后会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人家会记得他，人家会看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觉得他，人家会觉得他是特别的。这个里面的是这样的一个需要，就会让我们一直要想要别人的认同，你一直希望人家来希望能够别人会觉得我好，你要从别人身上别人的眼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所以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找价值的时候，当我们的父母亲没有觉得我这个人本身不需要有任何的成就，在他眼中里就是很宝贵，就是很值得的，没有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他就要从别人身上去找，就是别人看重他，要别人觉得他很特别。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喜欢要去帮派的原因，因为在帮派里面他会觉得哎呀，他人家很看重他，人家很在乎他，即使是要他去做坏事，他也觉得哎，人家很看得起我。就是我们好像里面都要觉得要有这样的价值。但这三个需要照理想来讲，应该是父母亲在孩子成长的时候要给他的，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人是很不完全，我们在教养孩儿女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少给他注意到他这样里面的需要，我们就不会让孩子觉得好像你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人，所以你就是我们就是一伙的，你在我随时就是在你的旁边。我问青少年，我说你觉得你的父母让你做什么让你觉得很高兴？他就是 being there， 就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想着爸爸妈妈就在那里，他们就会帮我忙。那个 being there 好像我爸妈就是在那边，就是为了我的，那个会让他心里觉得很踏实。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我们没有给他这个感觉。就当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我们不理会。还有就是我们对孩子，当他功课好的时候我们就对他笑脸，当他功课不好或者他进的学校不是科系，选的科系跟我们想的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觉得他好像是次等公民一样。就这些感觉会让我们的孩子其实在家里找不到他真正的需要。这如果他这些需要不能满足，他就会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做法都是在拼命要找这样子的感觉。他要觉得人家爱他，他要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在家里他很快找到一个男朋友，只要人家觉得他喜欢，人家告诉他我喜欢你，他马上就跟着去，因为他就觉得他要有归属感，他要觉得有一个人是 being there 就是 for her。所以这个，然后他一直在找别人无条件的接受，要别人接受他，然后他要找到他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价值。我们有很多时候为什么会老是要讨好别人？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太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觉得自己这个人有什么太多的价值。我自己回想，我发现有时候在自己在教孩子的时候，无形中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的反应都是跟这个反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孩子做表现好，我们会喜欢他一点，表现不好就会让他很清楚的晓得，就是我很对你很不高兴。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的孩子是值得我们花我们的时间？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带孩子去哪里，都是照着我们心里觉得哎，这件事情是我要你做的， 所以我就会花时间在你身上，带你去弹钢琴，带你是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因为好像是满足我们自己塑造的愿望，我们希望把孩子变成这样。但是孩子如果他要你陪他做一样事情，你有没有过不为什么去替孩子做一个蛋糕，就是因为他喜欢吃。我们总是觉得你要做的，你有表现好，我替你做个蛋糕来奖赏你。可是这个他是不是觉得他是赚来的？但是你有没有过你为他做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小孩，你就觉得就是 you deserve it， 我就是花这个时间在你身上就是为了爱的缘故。有没有人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很爱你，我就替你做这个，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你要让孩子永远觉得他，你为他做任何好的事情都是他赚来的，他需要有一些表现你才赚来的话，他的感觉就是说，那有一天我没有表现的时候，爸妈就觉得我不值，就是好像我是不值得的。这个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异，其实我们人都在找这样子的需要，有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这样子爱你，这个父母亲需要特别注意到这些。有在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很多时候童年长大的伤害都是因为父母亲忽略我们这些需要来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跟人中间的伤害都是因为他对方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最深的需要。但是我们中间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三个需要应该是当我们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父母亲一点一点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的父母亲也是不完全，他们自己这方面需要也从来没有别人没有给他满足过，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满足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代一代的伤害就这样传下来。但是我们人我们就会很容我们这我们没有这样子得到，但是这个需要因为是让我们觉得是让我们存在觉得有意义，非常一个基本的需要，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就是要，所以我们就会用尽办法要从别人身上找，要从婚姻里去找，要从教会去找，要我们要想去找。但是可是你会发现当你真的要去找的时候就很难，因为别人很难给你这样，这个是因为人好像都是我们都被训练的都是有条件的，我们的价值观也是改了，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他要会，他要很能干，他要有很大的成就，这个人才是有价值的人。如果这个人什么都没有的话，他是没有价值的人。可是这个基本上是跟圣经完全相反的，圣经上是相信一个人他本身他就是有价值的人，人就是本身就是有价值，上帝造他的时候，因为是我们人是上帝造他的形象造的，他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不管他的表现，他本身就是已经是有价值。这个是我们很难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如果离人这个里面三个需要，父母亲不但不去满足，而且是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这个世界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一定要有表现我才能接受你，而且你这个人一定要有成就才有价值。我们如果一直把这样观念灌输在我们孩子身上，他自己就会越走越觉得里面是空的，因为他里面那个跟他真正的需要是反的，他需要的是人家没有条件的给他。那这个这样这其实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真的就体会到福音其实就是等于说 redeem 我们 from 这个这我们人在这样子一个已经破坏的一个世界的里面。其实在这里我觉得在福音的里面，其实上帝就是来满足我们这样的需要。他说你是属于我的，你是我的儿女，你不管你做的怎么样我都还是爱你， I always be there for you。他没有一样事情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个是应该给我们很大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是上帝 给他的儿女的，就是好像在我们里面的保证。还有上帝接受我们是无条件，他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做好做坏他才接受我们，因为他给我那个福音是完全是单向的，他已经给了你，只要要，不管你是怎么表现是怎么样的人他都给，所以是完全是无条件的。而且在他的眼睛里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不管是有人说即使世界上只剩你这一个人，耶稣基督也会为你死，因为他就觉得你是有价值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三个基本的需要慢慢慢慢的就会满足。我看到太多的人他从小在一个在一个叫就是他们叫 dysfunctional family， 就是那个父母亲的价值观是完全扭曲的那个家庭长大，所以小孩就会变成非常的自卑，非常的不安全，而且他会觉得他总是要不需要人家喜不喜欢他，要总要讨好人家。可是他信主了以后，慢慢他就上帝在他心里面补足他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会发现他自己慢慢重新就被医治。所以在这，但是我们现在还，我们不能够说逃脱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孩子的责任。如果我们在孩子身上，你不能让他觉得你这个家就是 I'm here for you， 我说只要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就爱你，而且我接受你就是像你这样子，我能够爱你的话，你的孩，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做，你就会发现说他将来就不会有许多的行为，他需要到外面去找，或者说他需要有很多就是好像有的是 alcoholic， 他就会觉得他就拼命要努力 workaholic， 他就拼命要努力，他觉得要有成就，或者是 alcoholic， 他就说他觉得里面没有人爱他，他就用喝酒来代替。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你现在看到成人的现象，往往就是里面基本的需要没有办法满足的结果。好，下面一个我们就要讲到讲到到底在不同的阶段的里面我们父母亲该做的什么。胎儿期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常常有个想法，就是说一个人的开始是从他生下来以后才叫做人。可是如果你这现在因为科技发达，他们已经做 ultrasound， 他可以发现说其实孩子，他们注意到孩子在母胎的里面，在那个就是 fetus， 他已经有感觉了。他已经我最近看到一本书，他就发现说当母亲怀孕的时候他受到的一些惊吓或者是一些经验，那个孩子好像那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好像都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这个是人家不能够体会的。好像那个孩子他也可以体会到母亲的情绪，他也会体会到旁边的环境。所以中国人也体会到，就是说胎教就是说在怀孕的时候那个周围是到底是一个很平和的环境还是充满了争吵的。然后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母亲如果比如说她吃药或者是他吸烟喝酒，这些都会对孩子身体有关系。可是现在他们就发现说其实在胎儿他已经有情绪了，他们会发现他有些反用ultrasound发现他有紧张的感觉，他也当一个环境是非常 soothing 的时候，那个孩子好像就更 relax。 甚至有一个研究他就发现说有一个妈妈，她在孩子生以前3个月每天都读一个 story， 特别的一个 story， 等到孩子生了以后他们就觉得很讶异，那个孩子好像就对这个 story 特别 prefer。 就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知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我们不能体会到底孩子在母胎里面他已经能听了吗，他是已经能够体会吗。当然我们可以晓得他可能是智力上他不能够 reasoning， 他不懂，可是到底那个印象在他的里面造成什么样的印象，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体会的。所以在现在就是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有一个太太在演讲完以后，一个太太就问他， 他说我啊，他说我的孩子现在才18个月，我要什么时候开始教育他？结果那个教育家说，哎呀，太太，你已经太晚了，已经晚了18个月了，赶快回去。所以这就是说，其实当孩子生下来，你就已经你需要去注意到他，不是说等到孩子进了小学你才要去教育他。就有人讲说，小孩在3岁的时候，他的个性已经形成了50%，到6岁时候已经85%。就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还早，我要等到他将来要考大学我才逼他念 SAT。 其实小孩的个性很多时候都是在幼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很多的想法都他们虽然没有科学的根据，可中国人因为他有很多观察，他们其实有很多观察的结果跟科学都是蛮吻合的。他不是说3岁定80，其实他们就是观察到很多事情是从他们观察里面得的结论。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总不要觉得哎他还小没有关系，他有你如果他还小你现在不开始做的话，他的个性就越来越，就好像树长歪了，你要把它扳直就越来越难。那我不希望你们就觉得哎呀那惨了，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都太晚了。其实你发现说better late than never， 你其实你现在在慢慢做的时候，你还是你的孩子还是慢慢慢慢是在改变的啊。所以第二个就是讲到0岁到那个12个月啊，0岁到12个月他那个时候是建立基本上对人对世界的信任感。就是他我们有些人他们就是到底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是一张白纸，他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他们就发现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这个孩子他是父母亲他有需要，父母亲就会去满足他，父母亲常常拥抱他让他觉得很被爱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比较正面的，因为他发现他有需要这个世界就会有反应。可是如果说是他觉得他每次都是要哭啊半天要或者是有的时候有反应有的时候没反应，他印象里他这周围的环境是不安全不可靠。所以有的是我们现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双职的父母，那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我们找一个 babysitter 就是他只要看着他吃饱穿暖就好了，其实你找的不是一个 babysitter， 不是一个机器，就是只是给他吃给他换尿布就好了，你找的是一个代替的妈妈，你要的一个人就是让他真的是对孩子有爱心。其实孩子不他可以觉得出来的你爱不爱他，还是你只是形式性的就是给他换尿布给他吃而已。曾经有一个实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就那个时候有很多孤儿在孤儿院里面，他们就发现说有一个医院里面那个小孩，他们就是因为有护士，他们的护士呢就是会照顾这些孩子，当然这个孩子饿了他都会给他吃，可是冷了都会给他们穿。可是呢因为人手不够，他们就发现说那个常常就是孩子就放在床上没有人理，只要不哭就没有人理他。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些孩子的生病率死亡率就很高，他们就不懂，就说其实他们就从来一点都没有被呼没有不给他吃不给他就冷就是好像让他冻着，可是他们就不懂。后来他们就做一个实验，就说有一批的孩子他们叫那个护士没事的时候也去抱他，然后就是好像给他的是比吃穿更多，他们就发现这一批孩子他们的生病率死亡率就低很多。就那件这个实验就是开始让人就想到其实人里面有一个更深的需要，不是只有吃穿而已。所以这个是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那可是呢也可能你就会在想，哎呀，我以前那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我随便 随便啊、送出去。你知道有些 babysitter 他是为了赚钱的缘故来看孩子的，那他就会有我上面有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英国的有一个美国家庭，他们请了一个英国的女孩去做保姆。后来他们从录像带里面发现，当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那个保姆对孩子蛮虐待的，而且很不好。所以后来他们就很生气。我觉得有时候婴儿送出去不好，就是很有一个冒险的，就是说你不晓得那个保姆他人前人后是不是一样，他还是只是在你的面前表示对孩子很好。可是在有因为他们发现说有的保姆，比如说你送给他，他就坐在等你主人走了，他就坐在那看电视，小孩就坐在旁边不去管他，然后一直到该喂饭该喂奶他就喂他，但是他对孩子一点感情都没有。这是你想是不是很可能，那个孩子那个保姆就是看电视嘛，他觉得小孩没事他就跑去。所以像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就会担心，哎呀，我的小孩子那个婴儿的时候他也不会讲，是不是造成了他什么伤害。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说，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以后，如果他碰到一个比如说学校的老师，或者他碰到身边有些人，能够真的是让他觉得他可以信任，而且他永远是在旁边的话，会慢慢让他对人生的看法也会改变。你们也听过这样的故事，有的时候一个老师可以改变孩子的一生，是不是？所以就说有，如果这个孩子他，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去对一个孩子，你对他就是对他很好，就是很关心他，让他知道他有困难的时候你永远在他旁边，你会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的看法。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即使他 baby 的时候你不是自己带，你不晓得他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也是需要让你的孩子常常觉得他不管做好做坏你永远是在那边，你不会丢掉他，你不会因为他做得不好他就不是你的孩子。你可以说你不愿意回家，你看像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小儿子他离开家，那个爸爸并没有去找他，可是爸爸永远在门口等他回来。只要孩子愿意，这个家还是他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的一件事情。第二个，这是一岁到三岁啊，当孩子刚刚长大的时候，其实在一岁以前他觉得他跟爸妈妈是一体，他跟妈妈是一体，他分不开的，他以为妈妈就是他就是妈妈，就是说他不会分的。可是过了一岁以后，他慢慢就发现那个原来他是一个人，好像他慢慢最有趣的就是他们说小孩到十八个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他说人是唯一这种动物可分得出来，就是他的个体。比如说他们在孩子十八个月的时候，他在他鼻子上用黑的去点一点，那个小孩看镜子的时候，那个小孩如果那个小孩他分不出来他自己是独立的个体的时候，他看镜子跟那个他觉得那个是那个人，可是他慢慢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的时候，他就开始摸他自己的鼻子，他就晓得哎，那个镜子里的就是我，他好像慢慢体会到他自己的存在。那所以他就开始，他也发现说，哎，我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你看那个 baby 的时候，他慢慢长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看自己的手有没有，好像他自己会弄。他又慢慢发现说，哎，我拿这个东西，好像这个东西就会听我。他慢慢就体会到自己四肢的存在，自己好像自己还有点小能力的，我叫的时候妈妈会来，好像他就会慢慢分开，好像有些事情跟我可以主宰旁边。那个时候他就慢慢他要 practice 他的 power， 他就说他试试看，我要试试这个，我要试试那个。当他在试的时候，那他就是开始要学会到底我的界限是什么。那个时候他你就小两岁的孩子不是 terrible too 对不对， 我们有的时候对 terrible two 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就觉得，哎，这个小孩怎么开始先不听话了，老是惹麻烦。可实际上他不是为了惹麻烦而惹麻烦，他是要 try 到底什么是别的，我这个是外面，什么是我，这他自己在试着看我到底有多少能力，到底我跟这个世界是怎么分的，到底你知道他不清楚的，他要想晓得这条线到底在哪里。那个时候我们对孩子在 explore 在看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好奇心用一个非常很严厉的再去责备他的时候，他就开始他有 shame 跟 doubt。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找到 autonomy， 就是独立性。他要看一方面你在这一段成长的时候，他一方面他要慢慢觉认定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如果他在独立的时候父母不让他独立，父母他比如说他想要自己吃饭，他说啊不要我来喂你，或者说他要想自己去试这样东西，父母就说不要我来替你做，一直 discourage 的话他就没办法，他的独立性就没有办法培养出来，他就会慢慢就对自己就有怀疑。那如果他要做的时候，父母已经用很严厉的态度去指责他，你不应该这样的话，他就开始有shame，就觉得也许我不应该独立。所以这个，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段时间也是要训练孩子去尊重他的线，就是说，当别人告诉他不可以的时候，他也要学会怎么尊重别人那条线。就是我刚刚说这个独立是找到自己那条线在哪里，那个孩子需要知道他的线在哪里。如果那个时候他对父母的 no 完全不 respond 的话，其实你就是没有给他一条很清楚的线，他不晓得什么是分寸，什么是我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这一段时间是孩子慢慢了解什么是我可以的，什么是我的权利，什么是我的责任，什么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这个是父母就是晓得，就是说一方面鼓励他独立，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要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界限，什么是你不可以过的。那下面一个呢，再大一点的时候是三岁到六岁。三岁到六岁的时候，应该那个时候小孩应该可以开始，他更体会，他开始跟有点 social 的关系了，他开始要跟别的孩子要来往，就是 preschool 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需要晓得怎么时候跟别人take turns， 什么时候我给你，什么时候我可以跟你要，就是人际关系。如果在这个人际关系来往的时候，我们把他关在家里，或者是我们给他一个不实际的环境，就是说那个小孩完全父母亲就是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表达你的愿望，或者是你完全你的愿望完全给你实现，这个是不是一个 reality？ 将来他长大他的时候，他就不会跟别人学会怎么来往。所以那个是他那个我们就是那个三岁到六岁，他已经开始 reasoning 了。那个时候你就要让他晓得你做什么事情会有一定的结果，那个后果是什么。可是如果说是完全都没有后果的话，这个孩子他就是不会有自制的能力，长大以后他就会发现说我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你想这样的孩子如果长到20岁30岁，他完全没有自制能力，他觉得别人都这世界都要绕着他转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有问题。可是很不幸的，你会发现有些人，我们周围的有些人，他甚至是到40几岁，他还觉得人家都该听他的，世界都该绕着他转。这就是小的时候父母亲没有给他一个很合适这样的教导。那可是如果说是他就开始他要去主动要去试很多东西，这个时候三岁到六岁，他你会发现他的模仿力特别强，他会擦妈妈的口红，穿妈妈的高跟鞋，他会学爸爸，他就是开始要模仿。 他模仿的时候，如果你他那个是一种模仿，也是一种创造。但是如果你对他这样的态度，你是用耻笑的态度，或者是说用斥责的，他就会对自己的行为就会觉得很 guilty， 就觉得我做的不对。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慢慢，他的模仿力就会越，或者他的创造力就会慢慢的收缩了。所以我们小的孩子那一段时间，他是有这样的倾向的话，你们就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能够了解。那这段时间呢，孩子的想象力也开始丰富起来，常常就是他会晚上他有时候会很害怕，他有时候会有做噩梦。那很多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常常你会发现小孩已经跟爸爸妈妈分开睡到一个房间了，那他就是常常会害怕做噩梦，爸爸妈妈就说来，就跟我一起睡，然后这一睡就走不了了。所以是这你晓得他是这个时候想象力，你可以做的，你就说好，他如果做噩梦，他害怕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好，我跟你陪你一阵子，或者是我晓得有很有用的，就是在他房间装个小灯啊 ，night light， 或者是爸爸妈妈就跟他一起 cross 里面到处去看啊，就说我们不需要指责他。你就晓得他这一段时间是比较想象力丰富的。在下面一个就是讲到六岁到在小学的时候啊，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你要训练他什么呢？你要训练他怎么要用时间跟钱。有的时候我们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帮他排时间排得很紧很紧。我们帮他计划每一分钟，我们也告诉他说你就是我们给太多的控制，这样的话小孩他不会自己不会安排。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是要给他一个越来当从六岁开始，你一点一点要给他更大的空间了。你开始你要让他晓得说好，这你今天回来你预备怎么用你的时间，或者是祖父祖母给他一笔钱，你可以跟他一起商量。而我想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把钱拿过来放在我银行里，然后就是说就我们告诉他什么可以。可是你开始我们不是要 control 孩子，我们是要教孩子你怎么用这个钱。你可以做的就是说你可以祖父母也许你他回国祖父母一下子给他一笔钱，那你就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孩子就印象里就这笔钱是爸爸妈妈的，我都从此看不见了。你可以给他，你可以跟他讲好，这笔钱有多少放在我的银行，我帮你放在一个 account 里面，然后呢有多少钱我可以给你自由支配。然后他支配的时候你就心里准备好，就说他怎么用你就不要老是在那里批评他。也许他买一样东西你觉得简直是浪费，可是你心里想好这笔钱是他的，你就不要在那边就一直唠叨好像他用的不合你的心意。你要让他自己摔几次跤，就他等到他下一次他看到一样东西他真的很喜欢，他发现他的钱都去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都用掉了，那个时候他就慢慢学会。这个就是教他做人，对不对？可是我们就常常就管太多，我们帮从小的时候我们帮他每一分钟都 dictate 好。这就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小孩进大学的时候，他你就会发现他头一个月就已经把你给他零用钱都用光了，就因为他不会支配这个钱。然后还有一些孩子他就说会说他等到他可以去上班做事的，就说打工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赚来的钱，我要买200块钱跑鞋，这是我应该的。这个时候你也要教，你不是骂他不可以，你是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每个月有多少钱是你可以控制。因为我们大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不会说一张 paycheck 拿回来以后我就全部去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不管家用我也不管。就是我们现在父母亲不是去 control 孩子，你要常常要教他怎么活在 reality 里面。你可以告诉他说 reality 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整张 paycheck 爱用什么就用什么，所以大概10%几你是可以拿来做你的嗜好你的娱乐，可是你自己要学会要去安排。这个我们要存心要去教他们的， 就是如果我们不教他们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在一个就是说他们等到他们离开我们以后，他们就自己就不会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不顺眼孩子，哎呀，一个暑假全部都那个浪费掉了，就是好像一直打游戏。这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要让他知道，他有一部分时间他必须要做他不喜欢做的事，他有一部分的时间他就是他可以完全支配爱做什么，就是从小就要开始。如果说是你等到他十几岁他开始玩游戏了，你再要他就有很多的争吵。所以现在假如你的孩子还小，这个正是一个好机会，你就开始要训练他怎么自有一点自制的能力。哎，嗯，
我现在就说我有朋友，他就是我在看他，
嗯，
他说小孩他们现在有就是 point 就是事
情，嗯 ，OK，
就是那我也现在开始试，
啊哈，
也不知道你就对这种有没有什么 comment。
我发现 point 或者是我叫他贴星星的啊，我也用过，在小孩某一个阶段蛮有用的，就是他在讲的是什么呢？以前我用过我的孩子，就是我把我有很多的的像啊，比如早上起来你把床铺好，或者是做功课，或者是弹钢琴，或者是你跟你跟弟弟妹妹不争吵等等的啊。那然后呢，每天你就看他哪一到晚上，你说今天你哪一件事情做得很好，我就给你贴星星。那然后一个礼拜下来看有多少个星星，你就告诉他你集到多少个星星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店里去买一样你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就是有一个 reward。 那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有一个倾向，就什么东西都要 instant， 他不能等，就说他觉得哎呀我做好我马上就要看结果，否则我就懒得做。可是这个贴星星的制度是训练他们很多东西非得等。Life 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是你要慢慢有耐心等着它慢慢来的，不是我今天做好是明天就可以看有个 reward。 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训练他，就是说我做好事，我不是做一件我立竿见影我就有结果，而是说你要 constant 要长久变成你的一个习惯，这也是一个习惯养成的一个很好。但是我发现说孩子再大一点他就不削这样，他觉得太小孩气了，他就不肯了。如果你的孩子还是愿意的话，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鼓励的，尤其是这样子的话就好像给他一个 motivation 啊。我顺便就讲一讲一个人他一个小孩发展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是对当他要做好事做好做坏，他的道德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最小的孩子他不敢做一些事情，或者他做一些好的事情，他的动机常常是因为他害怕处罚，所以你就他想哎呀爸妈妈会打我或者是怎么样，他就不敢做。可是再进一步呢，他常常的他就是会觉得要有个 reward， 爸爸妈妈夸奖啊，或者他会这个变成他的动机，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就好像希望我能够得到一个，他是有一个动机的。然后第三个呢，他就慢慢就不要这些了。你会发现你的青少年常常你说我给你一个 reward 什么他都不稀罕了啊。当然因为我们的青少年现在什么都有了，他也很难 impress 他。可是他们就慢慢他就会觉得大家都这样做我也就比较愿意这样子做。然后再下面一个高一层的话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我要去做，我就是不管你们做不做，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我就去做。你就看到这个是不同的层次，我们训练孩子要慢慢要照这个层次来训练他。如果我们永远对孩子不管你几岁我都是用威吓的方法用处罚的方法，其实你是让你的孩子停留在最基本的那个 morals 那个 scale 上，就是永远。其实我们大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我们没有做不敢做坏事，或者是我们做好事都是因为我们害怕，但是害怕其实应该是一个最低层次的一个动机。 然后你做好事，你是因为要得到一些 reward 的话，这是我们常常我们有一些人 operate 在那个里面，我们就说，哎，我今天努力，我就可以加薪水；我今天努力，我可以升级，都是因为有一个 reward， 对不对？可是到第三个的话，你就是发现说，你到一个公司去，你不一定得到加薪或者，可是大家都这样做，你觉得你要变成 one of them， 你就会去。可是第四个阶层就是说，你觉得我的个性里面，我觉得即使是大家都回家了，但是我今天我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我就是要把它做完，我就是很尽责，我不是人家即使不知道我也是要做，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不同的层次。我们需要把孩子带到慢慢带到那个层次，所以我们对孩子有的时候你心里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那里，所以就不要很快的孩子一做好你说哎呀赶快我带你去吃饭，你这样的话就永远你其实你在 slow 他 down， 你就是夸他，你就说你说我很高兴你这样子做，你甚至是说你说哎呀我很高兴即使别人不这样做你也没有这样做，你要指出来他好在就说他是在这个 level 里面，让他这个变成他的目标，而我们不要一直把他往下拉，就是因为好像希望用这个来控制他。我不晓得我讲得清楚不清楚，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常常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让孩子停留在最基础没有长大。那在12岁到18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阶段啊，他要找到他的 identity， 他那个时候就要想到说，我到底跟我爸爸妈妈有什么不同？那个时候很多爸爸妈妈告诉他的，他都要重新想过。当然，这个是有的孩子是非常顺的，他就不选择，他就是孩子这样。就是说爸爸妈妈告诉我好，你爸妈叫我读书我就读书，爸妈叫我这个这样。有的孩子呢他是 terrible two 已经发泄过了，所以他就觉得他不需要反叛了。那个有的孩子他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管得很紧，他没有反叛过，所以他10几岁他开始他反叛，这是人发展一个很正常的，因为他需要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我们带孩子不是说我们一直保护他，而是我们帮他变成一个独立方选的个体，这个是我们 parenting 的一个目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要找到自己的 identity， 他要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找到自己做事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特别反感就是父母亲什么事情都是我说了算，他有的孩子他到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你好像在阻止我找到我自己。他那个时候父母亲如果是我们上次讲的是比较独裁型的话，你不听我就打你我就处罚你，那个对孩子来讲他是很痛苦的。他一方面他觉得里面有这样的需要，好像那个蝴蝶要从蚕里面要脱出来要变成蝴蝶，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外面包得很紧不让他出来，里面的生命不让他表达出来，那是很痛苦的。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就会跟父母亲比较反叛，他跟着你以前一直跟你去church的，他现在开始他就要再这样再重新思考，我去church做什么，我如果到那边去我什么都没有得到，我看到有一些很假冒为善的情形，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去做家，就他们开始要想。所以这段时间做青少年父母难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是比较理想主义，他们也要求的比较高，所以他们很容易看穿父母的假冒，那个不 consistent 的地方。你如果父母比如说告诉孩子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你应该要努力，可是他回来看爸爸电视机前面一坐就坐4-5个钟头不动，你就说他也许不会那么清楚，可是他不会真的是接受你的价值观。他常常那个价值观他就是比较从他自己客观的观察，而且他也许会有一段反叛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你再往下看，好， 好，我就先讲这个好了，你全部放出来好了，可以快一点。嗯，这个在十几岁的孩子，他第一他就发现他很需要 physical space。你们当你看见你的孩子常常喜欢关门的时候，你就晓得他在进入青少年了。他喜欢有他自己的天地啊，他觉得他喜欢有 privacy。那你就有的时候他很厌恶弟弟妹妹没事去翻他东西，他觉得这个他很受不了。那父母亲有的时候不懂的时候，就会告诉他说：“哎呀，弟弟妹要玩你的玩，要玩你这个东西，你就让他嘛，为什么对弟弟妹不好？”其实他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一个需要，他觉得他要有一个 privacy， 他需要有 space。那我晓得有一些青少年的家长就特别不能忍受，因为对父母来讲好像就觉得你一下子把我们关在门外，你拒绝我们，所以我晓得有青少年的家长他们就生气到一个地步，就把孩子的门拆掉让他不能关。因为父母亲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长大的环境，都是很多人是跟总是跟兄弟姐妹合一个房间，总是跟外婆一起睡到十岁的，哪有你自己的一个 space。 所以我们就很不能忍受，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哎，他是自私或者是他自己很孤僻。但是可是在这边长大的孩子，他们就是比较这个环境就是让他们觉得都是这样，他去他朋友家也是这样，看到人家朋友有自己的书桌有自己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好像很羡慕。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啊，还有一个情绪的空间。你会发现说他比较不喜欢跟你表达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他要什么，他比较 keep to himself。 所以可是呢，青少年有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 need， 他很想要告诉你，但是不是你的时间，是他的时间。所以做青少年父母难的时候，就说你要24小时 on call，他什么时候 ready， 你就要坐下听。所以我可以记得很多时候，我就是眼睛都要闭了，半夜12点了，他突然想跟你讲话，你最好就坐下来跟他讲，否则的话，到明天他的门关起来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做父母的 schedule 很忙，有太多自己计划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在青少年的问题上特别困难？还有就是生活啊，你就慢慢发现说他会把朋友看得比家人重要，我朋友这样朋友那样子，爸爸妈妈对朋友的态度永远比对爸爸妈妈好很多。这个的话就是你如果能够 convince 你的青少年对你就像对朋友一样说话，你就已经很成功了。所以我以前我就常问我说，你对朋友都是笑眯眯，怎么一碰到我们回来就是变得很不耐烦。所以我后来我就说，你对我们也要起码对朋友的尊重，你要常常去提他。可是他们的本就是说他们的直觉或者本能，他就是对朋友他比较在乎朋友。还有他会用音，他看的音乐，他看的书，他都是可能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陌生的啊。我们听他们的歌的话，歌词在讲什么我们都不晓得，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像现在很多个的歌词是非常灰色的，有的时候是非常暴力的。这个是假如你发现你的孩子常常在听某一些歌的话，也可能你要花点时间去看看他的歌词，你就晓得，因为那个东西啊会有点，特别是音乐有一点洗脑作用的，会不会？他因为我们觉得哎没关系，就是他，而且你的孩子一定会跟你讲，我只听他的音乐，我不听他歌词，他一定会跟你这样讲。他 Don't worry， 我不再听他的歌词，不会的，因为你听久了，那个歌词会变成你自己的想法，所以要小心。那还有就是说话，他们说话、穿着这些，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对老大做的最失败的就是说。他到十几岁，我每次都 insist 要帮他买衣服啊什么啊，那然后我买衣服呢是照着我自己长大那个年代的眼光去买，所以都是条条，都 striped 那个，因为呢我长大的时候好像年轻人都是穿条条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他最恨条条衣服，他就觉得穿到学校好像好奇怪，没有人这样穿的。 那到老二老三我就比较聪明，他们又不肯跟我去 shopping， 所以就自己辛苦一点。到可是呢，你让他去 shopping， 他可以给你买很贵的衣服回来，大家又吵得很厉害。所以后来我就是到店里去，我就慢慢猜他们的眼光大概怎么样，拿我能够接受的价钱买他大概喜欢的衣服，买五件回来给他挑，然后我自己再去退剩下四件。可是有的时候五件都不喜欢都是可能的，所以你心理上要有点准备，就是说你一方面也不是要他完全要小心，就是说也不要走到一个方向，就是说哦，你朋友这样，对你也有，你朋友有100块钱的球鞋，对你也应该有，好像就一直要鼓励他跟同朋友一样。可是你也不要忘记他也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自己分寸要拿清楚。如果你现在鼓励他，就完全人家有的他都有，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那还有就是还有讲话啊，你的青少年讲话，你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他的意思很不清楚。我一直记得有一阵子很 confused 我，比如说我问杰森，我说一件事情你要不要这个，他说 it's okay， 弄了我很久我才晓得 it's okay 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 it's okay 好像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以为 it's okay 就是好，那我说你要不要吃这个，他说 it's okay，那 it's okay， 那我们就翻成中文就很好啊，那我就一直给他吃。后来搞了好久才发现他们小孩的 it's okay 就是不要，很客气的拒绝你，就意思说不用了啊。那可是呢，有的时候你问他这个东西很，你买了一件衣服你看他好像很喜欢，可他要很酷，他说 it's okay， 那好像他就不让你知道他很喜欢。所以你怎么样子去分辨他们这个 OK 跟那个 OK 中间的不同，是有时候很困难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要跟他问清楚，我说你可不可以用我懂的话来告诉我好还是不好，讲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有很多不必要的误会。那思想体系的重建，那个时候他要开始开始价值观道德观他的信仰都是在重新建立。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放很多的就是变成非常的压制性的，我们灌输性的，你一定要你不管你怎么样你就照着我的做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家有些人他们就到40几岁就中年危机的时候就反叛。中年危机好像是另外一个时期，你会发现说他到那个时候他发现他这一辈子没有过过，没有为自己活过，他都是为别人活。所以到中年的时候，中年危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人生已经快过去了，他那个时候身体开始不好，或者说他发现说他的梦想达不到的也达不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恐惧或者是一个危机的感觉，就是说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如果我一直就听照着别人讲的按部就班做，可是如果我再继续照着他们做的话，我这辈子白活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要反叛。所以有的时候青少年反叛不是一个坏事，因为他真的找到他自己的他的价值观，他自己要怎么过日子的话，他反而到40几岁他不需要反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明白人里面有一个需要，就是说我要找到自己的时候，你2岁时候一直去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到10几岁就要反叛，10几岁压的时候他就到40几岁反叛。可是越晚反叛的时候他付的代价越多，对不对？你10几岁他跟你反叛，他就是不要念高中不要念大学，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对他影响就很大。可40几岁在反叛的时候，他的家人全部都是会受影响。所以你有的时候我觉得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你让他多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多找到自己，这个的话你就以后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活得有一个方向。我们最后再看一个这个是我上次讲的啊，管教儿女的5种心态在下面。你们如果没有来的话，你可以上网去听那个啊，就讲的有不同。这个是不同的形式，然后在下面一个啊，这个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对孩子，在当你孩子小的时候，你要多用权威，你不需要跟他有很多的解释，你告诉你给他的规条也不需要有很多他同意。 你开始要就是你比如说两岁的孩子，他就是不听，就是要去玩那个玩火，或者是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就是不肯睡觉，你那个时候就是要用权威。可是慢慢你会发现说，孩子越大的时候，你的权威就是要放下来，你就用你的影响力，你的就是你要跟他讲理，你要了解他，你要知道他到底要的是什么。那这个影响力是从哪里来？从你跟他的关系来 ，relationship 来。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有权威，我们不跟他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不是问大家一个问卷，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到底是很 close 还是 distant？ 有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很 distant， 是很远的，但是我们都是用权威式的。那等到他大的时候，你发现说你完全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你，你就那个所有的影响力是一定是从 relationship 里来。那你就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是你的青少年，你跟他有意见冲突时候，你到底要让他多少？我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困难就是说，如果你不逼他的时候，你都照他，那他说好，我钢琴也会的，我功课也不要做，我怎么，那我是不是就完全尊重他呢？那我到底要 push 到什么地步呢？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就是在你 push 他的时候，当你们在这边坚持的时候，到底产生你们如果已经严重的伤害到你们的关系，那就不值得了。如果你的孩子恨钢琴恨到一个地步，你跟他 constantly 就在这里争执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放弃他弹钢琴的梦想。就说你如果是严重的伤害你们的关系。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他有些事情你要坚持要他做的，到底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的出发点是因为别人的孩子都做呢，还是你真的是觉得是为了他好？有很多时候这个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有的时候 push 孩子，我们其实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如果我们只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话，他孩子其实不觉得你 push 他有任何的意义，那个时候他就会更反感。可是你如果觉得你这真的是对了，真的是对的，你坚持的话，他会 respect 你。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等到他越大的时候，你越需要以身作则，而且你要跟他解释，你要讲得出道理来。你如果讲不出道理来，你希望孩子14岁16岁的时候你还是用权威性的话，你会发现说你们两个人他要不就是阳奉阴违，要不的话他就是跟你公然的就反了。所以这个到你 relationship 最好就是慢慢要 build up 起来。有的人建议说孩子到在比如说三岁5岁开始，你就要开始跟他有 quality time， one on one 的 quality time， 就开始 build up 你的 relationship。 你跟他谈，你在那段 quality time 里面，你不是说哎你最近功课做怎么样啊，你现在学校怎么样，不是讲这些，你是讲他喜欢的东西，你讲他的兴趣，你分享你自己也可以，就说你讲一些不让他觉得你是要用这个时间来管我，然后慢慢跟他 build up relationship。 这个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管小孩的 performance， 没有注意到 relationship， 你会发现那个 parenting 到某一个地步你就好像碰到一个墙一样。那如果说是你跟因为我们管教儿女其实只是我们 parenting 的一部分，但是你跟他的 relationship 是一生之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会怎么跟他彼此了解。我觉得孩子越长大，他其实要听的不是你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是你甚至你告诉他你的失败的经验，你做错了你跟他道歉，你让他觉得你也是一个人。我觉得慢慢跟孩子越长大的时候，你如果你能够让他越来越觉得你也是一个 human being， 你有你的痛苦，你有你的软弱，你有你自己的 struggle， 而不是一个我做爸爸妈妈的就没有错的，他反而会 respect 你，他有困难他会觉得 easy 来到你的面前。如果你有朋友的话，那个朋友让你觉得他凡事 perfect， 那你就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你会不会要去找那个？你不会的，你会找一个人，他是觉得你觉得他也是很能够体谅你，他自己也是不 perfect， 可是你也可以觉得他，但是他也在 try， 你会去找那个人。所以我们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来跟你做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们先要做人。我觉得尤其是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放在做父亲或者母亲的身份之前，好像我们拿很多我们的信仰去衡量我们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是做父亲做母亲，我们先做好那个职分，然后你做基督徒，你的信仰给他应该是他看到那个信仰在你身上的作用跟好处，他自动的愿意来走你要走的路，而不是强迫来的。所以我们要做好，要学会怎么跟孩子我们可还有一个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看的一定要比孩子高。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见识，我们的道德观，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慢慢在长的时候，我们跟孩子在一个 level 上，你不能带他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不要像瞎子带瞎子一样。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不学会怎么跟人相处，我们不学会怎么样子当你的朋友得罪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自己不去这些方面学，你怎么能够教你的孩子怎么做？你能够做的就哎呀不要管他了，或者是等等的，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在成长，你的孩子才可以带着他往前走。假如我们停在这里，你就永远再带也只能够带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本来想让大家做一个 exercise， 结果一看又是3点钟。下一次我们会请一个大学生，一组大学生来跟大家分享怎么选，帮你的孩子选教、选学校、选科系。因为我们都不是在，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在美国念大学的，所以有的时候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的大学的制度很不清楚即使是我先生在大学教书，但是碰到选科系，如果隔行如隔山，他也不太能够给小孩很多意见。可是起码他大概晓得就说大学选课啊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对我们还算有一点点 advantage。 但是我体会到有很多家长他的父都是做 engineer 在公司里，所以对学校是完全好像不太了解的，有的时候你都不晓得学校是怎么回事。那这一次是有一个大学生他自己volunteer， 因为他看到很多很多他旁边的孩子觉得很迷茫，就是要特别到美国常常是到大三大四的时候你要决定你的科系，那他也不晓得自己兴趣到底在哪里，到底要做什么。那选大学的时候我们在 Michigan 有一个 advantage， 就是假如你的孩子还读得不错的话， UFM 永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backup， 就是因为 UFM 在整个国 national 的reputation 很好。但是我们好像就很 automatic， 就说就变成 UFM 就是我们小孩选科。但是我实在觉得 UFM 不一定合适每个孩子，不是的，就还那个选科选学校有很多因素要考虑，不是只是他的排名第几名，也不是说你别的朋友的孩子是不是去假如下一次那些孩子他们谈的话，如果傅瑞有时间，傅瑞在的话，你可以讲讲你怎么帮你的孩子选择一个不是 UFM 的科学，你的考量。因为我觉得很多孩子很多父母好像很难走出那个框框来 automatic 就这样子，但是有蛮多孩子他在 UFM 就 lost 掉了。就其实大学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些孩子他们就自愿来讲这件事情不过下一次我不 sure 有没有 babysitter， 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 babysitter 下个周末他要去营会，所以我会再问问。但是你们可以跟刘丹联络看看，假如你们真的要有托孩子的话，问问刘丹要不要有没有 babysitter 的问题，你们可以问一下。 下礼拜我不在，我所以我但是我相信下礼拜这个讲题是会大家会很会有很等，如果不是现在，过几年也会很有帮助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建议？讲的都是很，只能够这样带过啊。有的时候没有机会给大家讨论一下真正的问题。我现在在考虑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有一次就是根本不讲，我们大家就是可以讨论一些很实际的问题。这个也可能是我们可以，就是因为你如果跟你自己生活连不上的话，听完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假如没有办法每一次能够有一个有点讨论的时间，也许我们最后一次可以播出来做一个讨论的时间呀。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做父母的敏感的敏锐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孩子要的是什么。所以求你赐给我们能力和爱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做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心有余力不足，我们自己里面也有很多没有满足的需要。主，就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先从你那边得到满足，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做一个更成熟的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谢谢主，因为我们晓得你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